中国的异议人士来说呢，北京当局对他们也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或者是强制迁移的手段。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他就被警方带离了住所。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胡佳来跟我们谈谈他的最新经历。胡佳，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好。
是，感谢你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先跟我们谈谈警方是什么时候到你的住所，然后把你带走，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啊，这个其实我的软禁到今天应该已经是第45天了，从9月26号，那边就是学联的罢课呀，学联4号罢课开始就有的。从11月15号的时候，因为 APEC 2014而升级，就是说那些楼道里都有了警察。那么现在因为APEC 正式的这个会已经开始了，尤其是标志性的奥巴马总统今天上午到达了北京，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候，那些警察就我在我家楼下的那些警察就到我家里，他说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必须不能够让你在你的家这个就是你连在家域的这种状态都不可以了，因为的话在这里无法避免着会有一些可能性的，比如说媒体的记者或者也有可能是外交官到我这里来进行，就是来这样来看来探访吧。他们不希望家丑外扬，不希望就是那种软禁的情况被外界所知，所以现在我是被带到离我家4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很偏的这么一个叫采摘园的地方。实际上我这里都连网络都没有，我只能用我的手机来跟您进行联系。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佳啊。那么我们来看到，在北京当局可以说就像你说，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啊，不但是要清理北京的雾霾空气，也要清掉北京的异议的声音啊。很多外媒都说，北京要呈现的是一个外表光鲜亮丽的北京。到底你在北京这几天的观察，北京当局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作为呢？那你认为，难道国际间看不出来北京这么做的动机吗？
这次的 APEC 的安保维稳十分类似于2008年奥运会以及2012年的18大期间的那种扰民的措施，有许多的措施匪夷所思的。比如奥运会时期的话，他8月8号不让做手术，现在呢整个这个 APEC 期间的话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么有很多重要的病症是无法做去门诊的，然后呢连那些送牛奶的送快递的大量的民生性的这样的安排受到干扰。那北京有许多的意见人士，像胡适根先生前面也有媒体报道过，他们被驱赶出北京了。那像我们这些人的话，就是说我们会被软禁在家里边不让出来，或者说现在更进一步的这种措施吧。这样所有的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习近平以及共产党他要营造一个那种万邦来朝，就是中国的那种盛世，就像奥运会他要证明他的合法性和统治的成功一样。 APEC 这一次的话，他也不能够容忍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他要让所有的这个国际社会呢都看到中国不仅仅是经济繁荣，就是非常繁荣，而且政治方面的话是大一统，是非常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归顺于共产党的这样的一种和谐的氛围吧。
是，那么尽管在这样的气氛下，我相信对胡佳来说，对你来说，还有对很多在中国的一些民主人士来说，最希望的就是利用这个 APEC 的机会能够触及到人权的问题。您觉得有可能吗？这次的会议可能谈到人权问题吗？中国作为一个东道主，他可能允许这样的讨论吗？
其实习近平就是说在安保维稳上做这些重要的措施呢，他也是希望就是说在经济的这个巨大的诱饵之下的话，那么不要让国内的人发出声音，同时他也不希望有任何国际社会的人士提及到中国那个发展之背后的这个阴暗面。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尤其是我对奥巴马先生寄予一定的希望。这次中期选举很显然民主党在这方面失利，我觉得来讲的话，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对奥巴马先生以及对这20多个参与 APEC 会议中有一半多的都是那种就是说民主国家的，无论他是那种像美国这样的那种强盛大国，还是说一般的民主国家，那么维护这样的价值观，就是说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维护一种人权自由这个民主的价值观的话，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有益这个亚太地区的繁荣的。就包括您刚才就是我看到听到节目里边那个奥巴马总统给中国的这个签证的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我在想，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话，这个可能在10年20年以前就已经实现了， 这样的，恰恰是因为我们经常的去限，就中国政府经常限制美国的这个签证，然后呢美国从外交对等方面的话不得不给予我们这样些，包括那些记者的这种签证嘛。现在还有很多美国的记者和世界各国在中报道中国的那个真相问题上，那个孜孜不倦的那些敬业的记者被打在国门之外，签证方面也批不下来。所有这些小动作的话，就是说违背外交、违背这种政策方面的东西，违背法治的这种政策，全都是共产党和他的这种对外政策造成的。那么我觉得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国际社会仗义执言，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存在的那种根源以及那种表象都坦率的向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权提出来，将有助于中国社会以及国际社会的那种开放和合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胡佳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也请你多多的保重啊。